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应权。Roger 你好。
哎，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好。哎，苏牧师啊，你讲了孙中山这么多次啦，那我想问下你，你觉得孙中山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但我个人认为呢，不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而是呢他晚期所推出的所谓联俄融共的政策。
诶，孙中山受西方思想熏陶，又来美国读过书，他所谓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实在很多都是根据欧美的民主理想的。那为什么他会晚年又推行所谓联俄融共的政策呢？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叫联俄融共这个词句。在1927年呢，这个词呢是有一个吴志辉首先所使用的，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政策的名称和口号。事实上这个是孙中山在晚年时候所推动的运动，主要是想引入苏联的政治训练、军事、财务和外援来协助这个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这个政策和推动呢，是竟然之间呢是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的。你问我啊，
苏牧师，为什么会孙中山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到他晚年。
是的，历史啊，不是偶然的，也都绝对不是意外的，一定有前因后果。首先我们看看客观的原因，或者是实际的处境。中国的国民党军力有限的，不足以反抗当时的北洋政府，两次护法运动都失败。孙中山体验到，如果要成功呢，就一定要建造自己的军队。刚刚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国家无论英啊、美啊，都拒绝呢是给孙中山一些实际的援助，而日本就处处显出他的野心，不是中国人所预料的。但是呢，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呢就有不同的计划。
苏牧师，那为什么苏联会突然之间这么好心帮中国呢？
苏联的野心呢是要将这个共产革命呢推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们有所谓国际共产党。对苏联来说，中国是一个肥猪肉来的嘛，又是邻国，又可以占领东北省的拥有丰富资源的地方，也可以呢是建立一些海军基地在太平洋出去出海，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地方。所以苏俄的新政府一革命成功，就宣布废除先前沙俄和中国部分的不平等条约，然后就派了这个岳飞到这个北京任这个苏联驻华的全权代表，并且呢是写信当时呢最有实力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一些合作的关系，但是吴佩孚呢就拒绝了。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苏联就看重了这个国民党和孙中山。在1923年1月26号呢，孙中山就同这个苏联特使这个岳飞呢发表一个所谓联合声明，历史称为这个孙岳宣言，启开了所谓的联俄融共的政策和运动。
苏牧师，孙中山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那究竟他的立场是不是已经全部改了呢？有没有底线呢？
孙中山虽然采取联俄融共的政策，但他有他自己的底线的。他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第二，他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第三，他坚持建立这个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是一个的共产的专制的制度。他亦都反对外蒙独立，以为外蒙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孙中山采取这个所谓融共政策呢，不是联共哦。现在呢有些的共产党史呢就说呢是联俄联共，其实他是融共，不是联共。即是说呢，中国共产党去容纳他，就是因为为了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呢，所以呢他就去容纳是中国的共产党，所以这个呢是不是联俄联共，而是联俄融共。
苏牧师，那联俄之后啊，那俄国究竟实际怎样帮助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呢？
在1923年呢，孙中山就跟这个 國際共產黨呢、啊、就將個大本營呢就遷到去廣州對抗呢個北洋政府。蘇聯亦都給予一啲嘅援助，包括俾孫中山大量嘅武器同埋財政援助啦，派出軍事政治顧問啦，嚇、啊、幫助孫中山建立呢個北伐啦。喺1924年更加成立咗呢個黃埔軍校。喺蘇聯影響之下咧，孫中山就力排眾議，允許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呢個中華中國嘅國民黨，史稱為聯俄用共啦。就係咁嘅意思啊！嚇嗱，而家咧，如果我哋睇歷史咧，嚇、啊、喺中國嘅歷史，佢哋有所謂三大政策啊嘛，孫中山呢一、這個聯俄啦、聯共啦、輔助農工啦，呢、這個三大政策。但事實上，歷史話俾你聽咧，唔係啊，佢唔係聯共啊。當時啊，係共產黨黨員咧，係以個人名義咧，係加入國民黨嚇。咁、啊、當時加入啊呢一、這個國民黨嘅共產黨黨員有咩人呢？有谭平山啦、李大超啦、吓、于树德啦、毛泽东啦、瞿秋白啦、张国焘等等。啊，当时咧，毛泽东咧系做宣传代理部长，呢、这个真正嘅部长咧就系汪精卫啦。吓、啊，另外咧仲有廖仲恺同埋戴季陶等等。
哦，咁啊，即系原来苏联咧就帮孙中山建立呢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好有名嘅。对中国有冇影响呢？
哦，黄埔军校嘅影响好大啦！黄埔军校系中国最著名嘅军校啊！喺1923年咧，孙中山派蒋介石吓、啊、去苏联访问苏联，学习建军嘅方法。所以啊，黄埔军校大多数系用苏制嘅，系苏国啊苏联嘅法制、苏联嘅制度，而且咧系受苏联影响极大嘅。其后咧，孙中山就委任咗呢一个嘅蒋介石。做呢个黄埔军校校长啦，其中负责嘅咧呢一、这个共产党员啊，喺呢一个黄埔军校嘅咧系有叶剑英啦、周恩来啦、李济深等吓、啊，而呢个当时啊做呢、这个啊总教官嘅咧就系、是、何应钦将军啦。嗱、啊，著名嘅啊将领咧有唔少咧系出自呢一个黄埔军校，有啲啊系抗日嘅英雄。有啲咧，亦都係內戰嘅嚇，唔少都係黃埔出軍啊呢、這個出身嘅。喺國民黨方面咧，就有呢個杜律明啦。啊，你知道杜律明係邊個咧？就係、是、啊，曾經係去啊同呢一個嘅嚇 啊帶呢個中國軍隊去緬甸打嘅呢、這個杜律明。杜律明後來咧就喺呢個東北省咧就輸咗俾呢一個嘅啊林彪。杜律明就係楊振寧嘅外父。咁啊，另外仲有胡宗南啦，吓胡宗南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将领。咁啊，毛人凤啊，啊朴伯柯伯川啊，呢啲咧都系国民党嘅，系黄埔出身嘅将领。而共产党亦都有唔少嘅将领咧，系黄埔军校出身嘅。嗱、啊，出名嘅有林彪啦、徐向前啦、刘志丹啦。嗱、啊，呢、這个刘志丹系边个咧？刘志丹咧就系、是、咧，当时系喺。延安嘅吓，负责延安呢一个嘅革命嘅一个头头嚟嘅，仲有罗瑞卿啦吓，阿陶铸啊等人，佢哋都系深影响中国历史嘅发展嚟嘅。
哦，咁研究孙中山联俄用共嘅历史，究竟有咩后果咧吓？
哦，呢、這个后果就大啦。苏联对中国嘅历史介入嘅影响越嚟越深啊！佢派咗包罗廷。嚟到中國負責赤化工作，佢秘密咧就同郭松齡咧係對張作霖咧係即係反對佢啦。呢、這個張作霖就係東北嘅軍閥，蔣介石咧又同呢個張作霖秘密會談啦，跟住咧就共同想驅走呢、這個啊呢、這個共產國際勢力。咁咧，於是就進行呢個所謂清黨運動啦。張作霖啊突襲呢個北京嘅蘇聯大使館，啊拘捕咗李大超等中共嘅人物。更引起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南昌起义了、啊、中国呢就进入了这个所谓国共的战争内战当中了，而中国、啊、这个所谓联俄融共的政策呢就到此暂停了。
苏牧师，这样是不是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以后就没有对 中国国民党的影响又没有了？
当然不是啦，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了。1931年啊，去協助成立呢一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这个即是中国共产党呢是得到这个国际共产党很大的支援的。在军制上政制上全部是仿效苏联。不少的学校呢即是也都是以俄国历史人物命名的，比如说高尔基戏剧学校啊。宪法大纲呢就讲明苏联是他们的盟友啊。在长征期间呢更加派这个李德将军呢是随军。不过在长征期间呢内部斗争，国际共产党的势力呢渐渐呢是被毛泽东取代了。不过关键的事件呢就是在乎这个所谓张学良事件了。迟些我们会讲张学良这个的风云人物。张学良呢就是老劫了这个蒋介石，后来又放他出来。在这件事呢就有很多历史的疑问在里面了。第一，为什么张学良会老劫这个蒋介石呢？是为了要合力抗日本吗？张学良很出名是不抵抗将军嘛，怎么突然间变了？第二，为什么他后来又放了蒋介石呢？蒋介石没签任何的即是保证书的。那么为什么他又要跟蒋介石去南京呢？为什么蒋介石又不杀他呢？软禁了他这么多年呢？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第一呢，我们讲到张学良事件的时候会详细讨论。不过现在不少的历史学家从一些苏联的解即是呢释放出来的一些文献可以看出来，苏联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斯大林。当我们讲张学良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后面冚烂操纵住的是谁？其实就是苏联斯大林。由此我们可以见到苏联在中国近代史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咁我哋讲到呢度为止啦，下次我哋讲另外一个嘅风云人物啦，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